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警察暴打致残，河北石云兰被医院扣押7年多，云南美术教师遭冤狱迫害失明，赠送明慧年历，两朝鲜族老人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武安市活水乡现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石云兰女士，2014年被活水乡派出所警察暴力殴打头部致残后送入医院，因武安市公安局拒绝支付医药费和赔偿金，石云兰被扣押在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至今7年多，头盖骨修复手术一直没有完成。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催款单现在已经超过50万元。8年来，石云兰家属多次向邯郸市检察院、河北省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部提出刑事控告和上访，要求追究武安市活水派出所所长郭洪杰、李新少及相关责任者刑事责任，法办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2014年10月9号，石云兰在活水村大桥边被警察拦截搜身，警察以怀疑石云兰在张贴法轮功真相材料为借口，将他绑架到活水派出所。在派出所里，石云兰被警察郭洪杰、李新少猛烈地殴打头部，没过多久石云兰就被打得呕吐不省人事。郭洪杰、李新少叫不醒他，害怕出人命，次日凌晨将石云兰送往武安市第一医院。石云兰在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由于被殴打造成头颅内出血时间太久，导致他口齿不清，无法行走，8年来只能坐在轮椅上。事发后，活水派出所想要为打人凶手开脱，对外界声称石云兰是自己跌倒所致。活水派出所警察在石云兰入院时交了1000元医药费，后来陆续给了几百元生活费后，便开始推脱责任，拒不支付生活费和医药费。石云兰在武安市第一医院住院已近8年，由于医院未收到派出所方面的后续付款，石云兰脑部缺失的头盖骨二次修补手术一直耽搁着。武安市公安局拒绝立案和开验伤单，派出所方面不出面解决费用问题，石云兰也无法出院。活水派出所警察无故殴打法轮功修炼者已触犯法律，构成故意伤害罪和刑讯逼供罪。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师范学院美术教师徐艳晶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4年，在监狱里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导致双目失明。2005年，徐艳晶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3年，被迫害至身体出现不良状况，血压高达180。冤狱期满回家后，徐艳晶老师被学校剥夺了教课的权利，被安排在学校种植花草，同时还长期遭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到家威胁、恐吓、监控、跟踪。无奈之下，徐艳晶辞退了工作。2012年8月，宣威市公安局副局长范云和610大队长蒋少先及国保副大队长孔维博等为首的20多个警察到徐艳晶家非法抄家，抄走电脑、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后来徐艳晶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徐艳晶受尽各种摧残折磨，血压升到220，监狱里的医生强制给她吃药打针，每天大把大把的不明药片要吃好几次，每次都在包夹犯人、狱警的逼迫下完成。在监狱里的其他犯人生病要吃药很难，可徐艳晶不吃都不行。因为徐艳晶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拒绝被转化，长期被罚坐非常窄小的凳子，限制上厕所，导致大小便失禁。狱警还每天对他强制洗脑。渐渐的，徐艳晶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感觉腿脚沉重，身体麻木。2016年，在徐艳晶出狱前的一个星期，他天天被强制打针，之后两只眼珠变白就失明了。徐艳晶回到宣威后，仍然不断遭到中共人员的上门骚扰。 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的两位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慧信和泰真子都是78岁的老人，因免费给民众赠送明慧年历被警察绑架。2021年12月均被法院网判6个月。目前得知两位老人已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金慧信和泰真子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身心受益。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2020年9月两位老人给民众免费发明慧年历时被便衣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被抄走。同年12月金慧信和泰真子被延吉市法院非法开庭，庭审没有结果。庭审结束后，两位老人被非法批捕，每人被勒索罚款1000元，被强行带到医院检查身体，之后被非法关进延吉市看守所。今年2月12号，家属去延吉市看守所给两位老人存钱，才得知金慧信和泰真子已在1月17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巴黎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书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3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中心的夏特雷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过往民众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平和安静的练功场面，在了解真相后，他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阿敏娜是建筑工程师，在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她非常愤慨地表示，强摘器官是不能容忍的，是应该禁止的，是卑鄙无耻的行为。阿敏娜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告诉人们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很重要。他的太太梅丽莎表示，各个国家都应该签字并行动起来，反对这样的行为。为了无辜人的器官不再遭受强摘，不再被酷刑迫害，全人类所有的民族都应该签字，并做出自己可能的行动来反对这场迫害。哪怕是一个签名，都会有着巨大的帮助。亨利·乔治·鲁托比是一位公务员，他说，人们害怕攻击中共，你们很有勇气，我和你们站在一起。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8号至2月7号，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加尔各答新镇书展，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五年来到这里。学员们在展位上布置了介绍法轮功的图片，还展出孟加拉语和英语版的转法轮及法轮功书籍。学员们在现场播放了介绍法轮功的录像，很多参观者在展位前观看交工录像后，当场开始学功并购买法轮功书籍。库马尔德是退休会计师，他在2020年1月的新镇书展上购买了法轮功书籍并开始修炼，修炼后困扰他多年的顽疾奇迹般的消失了。库马尔非常感谢李洪志大师，于是他决定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他在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成立了练功点，每天早上带领大家练功。他还告诉人们，中共不允许人们修炼这么美妙的功法，非常邪恶。一家电信公司的退休总经理阿努帕姆马吉也是在2020年1月的新镇书展上找到法轮大法并开始修炼的。他说，修炼法轮功后，多年来一直困扰他的腰痛消失了，他变得更加平和，与家人和周围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在今年的书展上，马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展位，向人们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并与参观者互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43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广播增进了大法弟子的交流，找到善良和真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1号。我把明慧广播程序安装在手机上，开车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我都打开听。其中的正法修炼交流、明慧大陆法会还有一师恩使我受益太多了。因此虽然身边没有其他同修，却仍像有一个整体在身边一样，并不觉得孤独，修炼提高也没有耽误。一位北美法轮功学员在自己的交流中写道，实际上收听明慧广播的法轮功学员都有类似的感受。成立于2005年底的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16年里，将明慧网上各类文章及期刊等经过整理、归类甚至改写，用广播的方式呈现给听众，让听众们能更全面地得益于明慧网的文章，对一些不方便阅读的听众而言更是难得的福音。明慧网是全球法轮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通过明慧广播的节目，让那些不便阅读或没时间阅读的法轮功学员更增进了交流。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地了解明慧广播，记者采访了明慧广播的负责人。增进全球法轮大法弟子交流的纽带。明慧广播的负责人表示，每天在明慧网上都会有数十篇文章刊出，很多学员没有时间阅读每篇文章。为了帮助他们更多地了解明慧网的讯息，明慧广播每天在明慧网上选取文章，录制成广播节目播放。目前，在明慧广播上可收听到的节目包括海外消息、大陆消息、大法红传故事、易师恩修炼故事、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明慧大陆法会、法轮大法日专辑、小弟子修炼园地，还有传统文化、善恶一念间等栏目。明慧广播的负责人介绍，其中最热门的栏目之一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每天都会挑选来自全球的交流文章录制。该栏目开播八年来，已经有1200多个节目，帮助众多学员在不方便阅读时也能倾听其他学员的法理交流与正念正行故事，能更好的必学必修。有学员在交流文章中谈到收听明慧广播对自己的帮助，同修的修炼故事激励着我，越听越明白，越听越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越听越使我越想要精进。明慧广播是我学法的强大动力，每每听完后我就想学法，学法的时候真是如饥似渴。在明慧文章专辑选中，听众们也可以直接找到自己想了解的主题专辑，诸如坚持被罚、运用法律救众生、去除党文化，省下了很多寻找相关文章的时间。有的学员说，一直想被罚，开始了好几次，都在中途停下。听明慧广播、坚持被罚、交流文章对我帮助很大。有的学员在交流中谈到，我开始听明慧广播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不懂不会就反复的听，每听一遍我都有收获，每听一遍都能从中学到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中有不少大法小弟子，明慧广播的负责人表示，为此明慧广播还开设了明慧小弟子园地及明慧青年弟子园地专栏，选取编写合适的文章，制成孩子们喜欢听、 听后能有所启发他们如何按照真善人修心做一个好孩子的节目。这些节目有的播音也是由大法小弟子们承担。一位大法小弟子播音员谈到，他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时就很喜欢那些故事了，反复听了好几遍。再现当年师尊传法盛况。明慧广播的负责人表示，大法弘传近30年来，不断有人开始学练法轮功，很多人是在海外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对师尊当年传法授课的盛况知之不多。明慧网上时常会登出参加过亲授班学员的回忆文章《忆师恩》，这个节目能让读者感受到李洪志师父传大法的慈悲、辛劳的付出。明慧广播的负责人说，现已有百期的明慧专题节目《忆师恩》将多年来的回忆文章一一呈现，将听众们，也包括不修炼的听众，带回了当年师父在中华大地亲自授课，大法在海内外弘传的美好时光，分享太多人在苦寻后终得正法，身心受益而清晰及幸福。有些是点点滴滴的小事，从中却能感受到师父言传身教的苦心及对所有人的慈悲苦度。正如一位河北石家庄一大法弟子在恭贺师尊新年好的贺词中写的，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父慈悲愿，万物沐春风。带给墙内听众的便利。明慧广播的负责人还介绍到，因为中共的网络封锁及22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无法直接上网阅读明慧网。为此，明慧网编写了明慧周刊，让他们能够了解明慧网一周来的重要讯息及交流文章等。16年来，明慧广播每周会定时全文录制明慧周刊的内容，给国内学员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有反馈谈到，以前有人会跳着阅读周刊，有广播后都听到了。以前需要打印分发存放周刊，有了广播后只需人手一个储蓄卡就可以储存每周的广播，省下了时间、耗材及存放的地方。当然，明慧广播也方便了那些不方便或无法上网或视力不佳的人士，能够了解明慧网的内容，包括海内外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讲真相救人的体会，也融于当前全世界大法弟子主持正法的洪流中。呼唤善良真诚，让民众听到全球大法弟子讲述真相。据明慧网负责人介绍，收听广播的听众可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从2020年10月开始，明慧广播再次开通对华广播的短波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至6点，在开通的短波频率上可以听到悠扬的音乐及平和的话语。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良知真诚的大仁之声。在明慧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综合节目中，有关于法轮功真相的介绍，有国内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海外大法弟子反迫害的各种活动，修炼人是如何知晓法轮大法，如何开始遵循真善人生活的小故事，也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转危为安的奇特经历。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也是综合节目会播放的内容，这是明慧广播特意为不修炼法轮功的听众们录制的故事，讲述的是100个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庭的经历。有听众谈到，听时眼泪止不住的流，纵然知道中共迫害邪恶，但是没想到是如此的惨无人道。听完后不禁感叹法轮功学员的坚韧，还想再听下一个，了解更多这些被中共掩盖的事实。从2021年12月起，明慧广播还推出了面向北美华人的北美明慧广播。目前除了在网页上，每周六下午也在美国几大城市的调频广播播出。两个小时的节目中，除了让人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介绍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的活动，还有明慧丛书的选编内容，当然也少不了让人身心放松的优美乐曲。 网页上还有修炼故事、传统文化、善恶一念间等栏目，供听众们自行选择。在休息眼睛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讯息，感受真诚及善良。明慧广播负责人表示，明慧网是全球法轮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法轮功信息的保障。同时，明慧网及其子网也是法轮功对外的窗口，为民众提供了最大的法轮功信息中心，帮人了解法轮功是什么。而明慧广播精选编制的节目，让那些对法轮功知之甚少，甚至被中共谎言蒙骗的民众不再被其封锁，从短播、调频及网站上听到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也是倾听全球大法弟子讲述法轮功真相。今后还将有更多适合他们收听的节目。如何收听？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翻墙软件访问明慧网，就是 https://www.mhradio.org， 或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短波收听指南是 https://www.mhradio.org/radio.html。 海外的民众除了上网页之外，也可以透过在智能手机下载明慧广播电台的手机程序收听。在苹果商店 App Store 或谷歌商店 Play Store 搜索明慧 Radio 或明慧广播。出于安全考虑，此软件只供海外听众使用，建议身在中国大陆的听众不要安装使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真善忍的光辉带给每一个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自从修炼法轮功之后，我的人生中就时时伴随着希望的光芒。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着？这些大问题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具体而言，在家庭事业各方面，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顺利不顺利，我的心情都能经常保持乐观开朗，因为真善忍的原则一直指引着我，让我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心性，做好人中的好人，永不迷航。第一部分，坚守原则，有被讨厌的勇气。人都有从众心理，特别是女性，因为本性柔和，就更加容易顺从周围权威人士的意见。然而，当今社会的风气江河日下，连以往号称不能变坏的三种人，法官、医师、教师都丑闻频现，许多人更是已经失去了道德底线，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能坚持伦理道德操守，十分的不容易。然而，修炼法轮大法，让我能在世风日下中仍然坚持原则，甚至逆流而上，影响周围环境，朝向正面发展。我在全球500大企业中担任企业管理师，目前的职务是高阶主管秘书，在长官和各厂商接洽的过程中，免不了有一些应酬赠与。但我都能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廉洁正直。一次，公司采购商品的厂商，公司是甲方，厂商是乙方，在成品验收时，拿了一些精美的产品送给我们。一些公司的同仁觉得没有什么，就收下了，但我坚决不拿，也带动了我的朋友不收礼。我认为，礼物虽小， 但勿以恶小而为之也非常重要。另一次，一位厂商董事长送我新年礼物，说是亲友自制项链，当下迫于人情我收下了，但随后即回赠等值礼物，并告知厂商我不收礼，今后也不用费心准备，无功不受禄。有时一些宴饮餐叙，我也会自我要求，自掏腰包回礼。其实如果是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属于没有什么想法的个性，讲好听点是随和，难听点就是希望四面讨好，没有原则，长辈上级交代什么事情，我不经思考就会去做，特别是如果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更容易弃守伦理原则。这样的个性如果在当今花花世界，真的很容易一个把持不住就失去工作操守。幸好我修炼了，在面对各种道德灰色地带的时候，才能时刻记得李洪志师父的教诲，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坚持真善忍，哪怕一时有人不理解，仍旧有被讨厌的勇气，坚守本心，俯仰无愧。不过几年来坚持在工作岗位按照师父的指导去做，不仅没有被讨厌，相反我获得了公司同仁普遍的尊敬，朋友遇事都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就按照法理要求力所能及的帮忙。第二部分，学会团队精神，遇冲突谦和忍让。在修炼之前，我是被周围人捧在手心的公主，所以也得了公主病，性格任性且很情绪化，平时虽然也温和，但遇到自认不公平的事情时，就会立刻跟对方理论。有时在餐厅碰到态度不好的服务员，更是会想要上前讨回公道。修炼后，我开始认真地要求自己不能再乱发脾气，真善忍的忍字一定要去实践。一次在跟朋友配合工作时，对方忽然对我很不高兴，我心里有些委屈，想明明也解释了，不是这样呀，但当时自己马上警觉了，我这不是站在魏斯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了吗？怎么不站在对方角度上想想呢？朋友每天事情多，很不容易，我却只希望别人来配合我，何况自己真是没有问题吗？再往下找，哎呀，还真有好多不好的心呢，像是求安逸心，还有找借口推掉责任，不够负责的心。真感谢对方，要不是他反映出来，我还意识不到自己的缺点呢。我悟到，常常别人都是出于一颗想要事情好，想要我们好的心，才会跟我们说不中听的话，提出建议，是因为对方看到问题才会说出来。那站在修炼人的立场想，这不是对方太善良了吗？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合我意，就把这个提高心性的机会推出去了，太可惜了。神奇的是，当我一开始反省自己，对方就马上跟没事了一样，我的心性境界也升华上来了，表面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另一次是在团队合作时，有人提出不太妥当的意见，我看着群组里离谱的意见一直生闷气，好在修炼后我开始能够克制太冲动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一时间先不回应，等到比较平静之后，我尝试用善意的建设性的态度，用为对方着想的语气和立场写出我的看法，在群组里彼此沟通讨论，基本起到了比较正面的效果。我的想法是，合作时有不同的想法是正常的，修炼人也要有雅量接纳不同的意见，不能总是高高在上，觉得自己一定对，通过讨论能解决的就取得共识，不能解决的就先各自保留，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时可以通过各自的方式达到相同目标， 不要用强迫的方式要求别人，己所欲勿强施于人，在团队合作时更是一种修养。我深切地感到，每次不高兴时都是自己这儿有问题了，就是一个发现自己缺点的好机会。只要肯向内找，改变自己，坏事就都成为让团队与自己更进步的好事。第三部分，放下怨气，把真善忍的光芒带给每一个人。修炼前，我的心眼很小，是完美主义者，眼里容不下一粒沙，琐碎的小事情都可以记恨好几年，而且爱憎分明，觉得别人做错了事就会非常记恨。修炼后，我的心胸宽广了许多，开始学着放下这些怨恨心态，以善意理解他人。前几年在工作中，有一位长官无缘无故地对我态度大转变，原本和蔼可亲，一下巨变成严厉刁难，什么案子到他手中几乎都很难过关。而且他下达的指令前后逻辑不通，有时一个公文改来改去十几次。当时作为他的下属，我的日子变得很难熬，当下也确实有些怨气不平，觉得为何对我这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我想到，这位长官这样表现，可能是我以前对他不好，现在需要还债了。而且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也说，修炼人没有敌人。我期许自己要好好守住心性，不要跟对方起冲突。不过，法理都知道，真要做到可真是难呐。有时想起他的话语表情，实在是很令人生气，但还是要忍住呀。就这样一次次的在忍字上下功夫，到后期我换了更好的单位，但仍然没有完全破除跟这位长官的心结。如此断断续续又过了一年，竟得知他要退休了。当下我知道再不和解就没机会了，于是我彻底放下了怨恨心，准备了卡片与礼物送给他。当下他非常的感动，我们相拥，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感到一个总是为他人考虑的生命才是最快乐的，他永远是那么的慈悲善良，同化宇宙特性，这才是大自在。人生在世，大家都不容易，而且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告诉过我们，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一不小心，难免会有做错选择的时候。周围的人们都是跟我有很深缘分的人，他们一时的错误，不代表这个人的本性。作为修炼人，我愿意永远心存良善，把真善忍的光辉带给每一个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给邪党骚扰人员讲真相》， 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日。我过去在协党的事业单位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和各乡镇政府人员都有交往，所以很多人认识或听说过我。后来，因为我第二次被判刑，就被单位新来的领导开除了。第一部分，面见镇政府综治办人员。大约在2021年11月，我所在镇的综治办人员打电话说要和我见见面，喝喝茶，交流交流。他说，之前他是在其他部门工作的，不久前才调来管这个工作。我问他之前在哪个镇工作，他说的那个镇的很多工作人员我都认识。他还特别说自己现在所在镇的第一负责人认识我。我想，既然这样，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而且他之前不是专管迫害法轮功，可能没有参与过迫害，应该告诉他真相。见面那天是在一个茶楼里，他们来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一个是80后，一个90后。新来的镇综治办主任看上去30多岁，由于我把他们当朋友看待，所以谈话气氛轻松，大约谈了三个小时。他们称我也算是体制内的人，我想那我就用体制内人爱谈的话题来说吧。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解答，我侧重说明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一开头我就直接说，你知道孙立军、巩道安、邓辉林、王立科、刘新云、傅政华等为什么被抓吗？孙立军是前国保局总头目，610主任，傅政华是前610主任，邓辉林是前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王立科是前江苏政法委书记，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高层人物。虽然现在中共以搞政治团伙、贪污等罪名在惩治他们，其实明白人都知道他们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你们是最基层的综治办人员，只知道执行当地区县一级政法委的命令或者政策，以此类推，区县一级政法委执行地市一级政法委的命令，地市一级政法委执行省级政法委的命令，省级政法委在执行中央政法委的命令，而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是江泽民那一伙的，迫害法轮功就是从他那里安排下来的。虽然他已经力不从心，但是他还在偷偷摸摸安排迫害。中共搞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也让郭声琨等忐忑不安。还有一个奇怪现象，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专管610，而他也是江泽民那一伙的。你们现在执行的清零政策都是从他们那里安排下来的，之前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央610主任李东生早已被抓入狱，郭声琨的前任孟建柱也即将被抓，你们知道吗？过去执行他们迫害政策的各级政法人员，遭恶报被抓的、跳楼自杀的、暴病暴毙的事例太多了，而迫害元凶曾庆红、江泽民的末日快到了。本来在迫害当初，中共七个常委中就有六个人反对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并勾结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硬是发动了这场违法违宪的迫害。讲到这里，我让综治办那两个年轻人分别查公通字2000-39号和2011年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他们马上就查知道了中共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他们还提到邪教的几大特征，我说那是中共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聚敛钱财。我说除了中共污蔑我们师父敛财外，在现实中你们看见哪个法轮功学员敛财贪污腐败了？而中共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搞钱权钱色交易，包养情妇。于是他们就不再往下说了。当说到天安门自焚时，我说那是伪造的谎言，其他法轮功学员已经给你们讲过了，我不再重复。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伪造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几个主要责任人早已经遭恶报了。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是天安门自焚的导演，这之后升任中央610主任，已经被抓入狱。天安门自焚的制片人是央视的名人陈芒， 2008年12月23日死于胃癌，47岁。天文自焚的主播罗京，2009年6月5日死于淋巴癌，48岁。到下班时间，他们就要走了。临走时，他们很激动，说知道了很多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有机会还要和我聊，并请我吃饭。第二部分，正面面对社区新片警。过去我所在的社区片警几乎不过问我的事。2022年1月份新换了一个片警，他打电话说要见我，我让他先问问之前的那些片警有关我的情况，看看是怎么管我的。他说不行，现在政策不一样了，一定要见我。我和他约好了在四天之内见面。由于他性格急，加上他头一次管迫害法轮功，他去社区和我小区了解到了我的门牌号码后，一天晚上直接就来我家敲门了。待我开门时发现没人，我一直追到小区外仍没有找到他们，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找我什么事。他说按规定一定要到我家里和我见面并拍照。我说不行，你是在违法犯罪，不是在执法。他说法轮功被定性为某教了。当时我有点激动，就脱口而出，你敢不敢打赌，如果中共认定的某教中没有法轮功，你就马上辞职，如果有我任你处置。他一下就软了，说之前没有管过法轮功，还真的不了解情况。我说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认定法轮功为某教，中办、国办和公安部认定了14种邪教，其中也没有法轮功，在中国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我让他自己去查查公通字2000-39号和2011年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从电话里听得出来，他在用笔记录，记得非常认真。我问他是公务员吗？他回答说是。我又告诉他公务员法第60条，让他去查查，免得自己糊里糊涂犯了罪，将来成替罪羊被追责。他说那见面就取消了，自己先去看看上述法律再说。最后我叮嘱他如果有疑问再问我。目前政法委、公检法、综治办的很多人都是新来的，之前搞迫害的那些人有很多被调走了，有的退休了。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正是给这些新来的人讲真相的大好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幸福的小莲花，作者湖南大法小弟子口述，奶奶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我叫洋洋，今年9岁了，我是个大法小弟子，刚出生就喜欢听师尊讲法。长大一点后，我很爱看神韵晚会，一看几个小时都不会吵闹，大人都说我乖，现在我可以和大人一起参加集体学法，读法读得很通顺。因为学了大法，天天坚持练功学法，修自己的心性，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所以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就没有病，让爸爸妈妈很省心。 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在学校，老师也很喜欢我，我的成绩非常好，也很听老师的话，每学期都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因为我是大法小弟子，要用大法要求自己，所以从不与同学争吵，很守纪律，很诚实，不撒谎。我每天的学习时间很紧张，不但要完成学校的功课，业余时间还要学琵琶，学画画，学英语。但是不管时间怎么紧，我每天放学回家先学午夜转法轮，并练功半小时，然后再去完成作业。寒暑假期间，除了完成作业外，每天学法练功各一小时。我有时候也会遇到心性考验，我的表弟经常和我在一起玩，他有时很爱生气，搞得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我想到自己是练功人，这些是对我的考验吧，我就把心放下来了。经常有这些事情出现时，我拿起转法轮看一看，我的关也就过去了。有一次，奶奶和妈妈因小事争吵，早上奶奶送我上学时，我就和奶奶说，这些都是在考验你们，你们要放下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不能带到天上去。奶奶听了很感动，下决心要改。我小的时候经常和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和神韵光盘，讲真相救人。我很感恩师尊的安排，让我从小就能得法修炼。在这个复杂的道德下滑的环境中，让我知道了宇宙大法的法理，用大法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不会滑下去，能够返本归真，我太幸运了。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排除干扰，坚定实修。作者湖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0日。去年我将要上初中，每天除了学习之外，都要抽时间学法练功，但还是经常由于各种原因，把学法练功耽误了。后来自己找找原因，发现总是把学习的事摆在了首位，以学习为借口耽误修行，这样岂不是把常人的事摆在大法之前了吗？通过向内找，我还发现自己总是不能排除常人中的一些干扰，才导致总是学法效率很低，有时甚至一个小时只能背一两段。后来我明白了，我总被其他东西干扰，心不静，想一些常人中的事，如关注家里其他人在做什么，想着学完法之后要做什么，被一些好玩的东西吸引等。我自己也认识到，修炼是一件超出常人的事情，必须严肃对待，不能被其他事情耽误，更不能抱着各种欲望，执着心去对待这么严肃的事情。每当我严肃对待的时候，学法的效率也会提高， 一个小时可以背好几页。那段时间上网课，来自常人中的干扰变得更多，每天用电脑上课，很容易勾起对电子产品的执着，而且在家里上课，旁边没有老师监督，会十分松懈，受惰性干扰。本来网课的学习会更加轻松，可以有更多时间学法练功，但是我发现上网课反而让我经常误掉学法练功，所有的时间都被用来上课和写作业，即使有休息的时间也被我干其他事情耽误，总是感觉一直在忙碌，可是一天下来又没做成什么事。后来我找一找原因，发现我被常人中的事情占去了所有时间，受到惰性的干扰，没把修炼的事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样以后我再想懒惰时，我就会想，修炼可不是常人中的事，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可不能被自己的惰性耽误了这么重要的事。我每天用电脑上课，都不看其他不好的东西，只用来上课。如果有的时候很贪玩，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用宇宙特性衡量，最后发现是贪玩的心在指使我，这种心肯定是不对的，也是常人中的一种执着心。所以我一直在慢慢去掉这个心，每次想玩的时候，就先想一想现在干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就能够不受玩心的指使，排除干扰，尽心学法练功。以前我和哥哥总是为一件很小的事争吵很久，事后还觉得心里不平衡，但是每次争吵过后都是哥哥让着我，表面上我好像争赢了，其实我心里是不太舒服的。后来我明白了，我在个人利益上占了便宜，就会给哥哥一块德作为补偿，修炼人是不能够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当时真的没做好。后来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我就为他人着想，把个人利益看淡，处理好矛盾，这样做了之后我心里也很舒服，并没有觉得不平衡，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心性，修炼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在生活中，如果有人对我不好，我都不会生气，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不过有时候矛盾来得很突然，让我没守住心性，事后我都感到十分后悔，觉得自己根本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根本没做到忍，这样我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就能把这些矛盾看淡了。只要我把个人利益看淡，没有觉得不平衡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好了，做任何事情都是抱着很平和的心态，也能够静下心来，不会想其他的事情。以前我练功的时候经常静不下来，我就找一找原因，发现我对很多事情放不下，总是觉得不平衡，因此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才会静不下来。后来通过学法，我知道了静不下来的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事情放下，思想没有空。后来我慢慢把这些事情看淡，不去想它的时候，我练功就可以静下来，不会胡思乱想了。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我也必须尽自己的努力救度世人。修炼就是要去人的执着心，我要去的执着心还有很多，要提高的方面也有很多，在这最后时刻，我更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定实修，同时也要讲真相救世人。希望所有同修都能排除干扰，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